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41天，我们要来读民数记第4到第6章。好，我们上次讲过民数记的1到10章都是整体以色列百姓200多万，他们要开始数点那个20岁以上能够出去打仗的男丁，他们要组成一个耶和华的军队，要他所以在整个旷野其实是相当于一个军队要上战场之前的一个整理军务各方面的需要装备的一个时期。所以第4章开始呢，前面讲到怎么扎营啊，怎么行军啊怎么数点啊，那么从第4章开始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第4章就详细讲了，当这个会幕因为是当驻扎在那里，会幕要支搭起来，那么当行军的时候，会幕要把它拆卸，那拆卸由谁来拆卸，谁来抬，这都是需要非常细致的安排的。而这些安排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从会幕的怎么搭建，怎么尺寸会幕的样式包括谁来做，谁来建造这个会幕那会幕结束之后，我们如何在会幕里面服侍，无论是祭司还是立位人，以至于到现在会幕如何搬来搬去，因为会幕是移动的，这里面所有的一切细节都是耶和华所吩咐的，它并不是摩西和亚伦来制定出来的规则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切都是上帝来吩咐摩西，吩咐亚伦，然后以色列人照着摩西和亚伦所吩咐的去行。好，所以第4章呢，我们就看到利未人一共分哥辖族一共分三族嘛顺还有米拉利那么我们来看到30岁首先要数点的是30岁到50岁的人利未人，他们要到会幕里来办事。那么前面讲过，其实利未人正式的工作时间是25岁但是他可能有5年是要实习一样的所以这里数点是30到50岁你也不能年纪太大。那么哥辖子孙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做的事情是搬运至圣之物，但是怎么来搬运呢？是不是他们直接把约柜抬走呢？不是的我们来看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首先祭司要做他们要把遮掩柜的幔子要把它摘下来，用以遮盖法柜。他们能见到约柜吗？见不到的。 OK， 他们直接把幔子遮拿下来，拿下来之后直接就盖在约柜上，然后上面用海狗皮再铺上纯蓝色的毯子，然后用杠把它穿上这是约柜，他们就把它相当这样包好了。然后陈设桌的桌子各样的圣所里的器具、金灯台等等金台都是这样来包好，包括你看铲子翻祭坛上的灰都要收去然后连铲子、火鼎、盘子都要把它蒙上海狗皮，用杠穿上。然后15节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之后，哥辖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所以哥辖的子孙们他们是做什么事呢？他们只是做台遮盖，这些圣物都是由亚伦和他的子孙他们来做的，他们只是台所以你明白吗？他们不仅不能够摸，他们连看根本都是看不到的所以这里特别讲到他们不可摸圣物的。所以你就可以联想到撒母耳记当中乌撒以后我们会看到乌撒去扶这个约柜约柜在牛车上走，约柜好像快要摔下来了，乌撒好像好意去扶一下约柜，神就让把他立马击杀。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可以摸圣物的那个祭司他们要做的时候也是要把圣物完全遮盖住之后他们然后抬，也那个哥辖子孙他们都是用来抬的，他们不是用来直接来摸这个圣物的所以这里非常清楚连亚伦和他的子孙们也讲得很清楚这里在4章第19节20节他们挨近至圣物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要进去派他们个人所当办的所当台的，这样带他们好使他们活着。这里都还是指哥辖的子孙，只是他们连片时不可进去观看圣所，免得他们死亡。所以他们也是哥辖的子孙，他们只是台，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不能够进到圣所的免得他们死亡。所以这些圣物，这些至圣所为什么要如此的严格？因为他们是已经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了亚伦像前面我们讲过了，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可以卸了祭之后进到至圣所里面为自己和以色列人赎罪，其他时间他们任何人都不能够进到至圣所的，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的。所以至圣所的大门 还没有完全被打开的。虽然神赐下了献祭的条例，但是一年只有一次。至圣所的大门要完全的打开，要等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啊，那个幔子才会裂开。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进到至圣所里面，与神和好。好，那么革顺的子孙们呢？他们是用来搬啊帐幕的幔子啊，啊这些绳子啊、门帘呐、啊。那米拉利的子孙们呢？他们是用来抬帐幕的板呐、啊、栓呐、啊、柱子啊等等。所以他们是分工合作的。一个会幕啊，它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但是都由啊前面主要是圣物呢，是由歌侠子孙们他们用来抬的啊。但是在抬之前，祭司们先要把它遮盖。然后第四章最后呢，就是数点利未人啊，数点30岁到50岁的可以供职的利未人，一共有8580名。啊，那么第五章一开始呢，神再次重复一些条例啊，这些条例其实在前面都有重复过，比如说要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啊，就不洁净的、患漏症的啊，因死尸不洁净的，都要出到营外去，他们不能够待在营内。因为免得污秽啊，污秽营，污秽这个营，因为这个营是我所住的啊，说是上帝住在，说上帝再次强调他与他的百姓同在，他住在他的百姓们中间啊，因着上帝是圣洁的，所以那些污秽的要离开啊，因为上帝是代表生命，所以那些流了血的代表啊死亡的啊，那也要离开啊。啊，后面赔偿过失，前面讲了赎愆祭，像类似的啊。那么第五章还讲到一个遗妻不贞啊，如果丈夫怀疑他的妻子对自己不忠贞啊，与他人行淫了啊，然后呢，这个丈夫有遗恨的心啊，然后就在这里呢，有一个来检测的方法啊。那在这里呢，我就不详细展开讲了，这里也比较复杂啊。那么为什么要记这样一大段？所以你会看到整本圣经当中，特别是旧约，在民事律当中，对于性行为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条例的。第一啊，禁止一切不当的性行为啊，这举得非常详细的，对不对？前面我们都读过啊。然后呢，也要保持婚姻当中的贞洁，彼此的忠诚啊。为什么神如此看重呢？啊，一方面上帝是圣洁的啊，所以神规定的什么是正当的性行为，什么是不当的性行为，这是由上帝来定界限的，不是人随着自己的肉体的情欲可以任意而为的啊。就像现在这个世界啊，同性恋在很多的国家都变成合法的了。而为什么要让他们合法呢？因为我们好像觉得很正当的理由，我们要尊重这些人的人权啊。但是实际上人有什么的权利？它不是由人自己来定的，人的权利是由上帝来定的，因为上帝是我们的主宰。当这个是在我们不认识神啊，把神撇弃之后，人都要做自己的主人之后，那当然每个人都要主张自己的权利。而实际上这些权利有的实际上只是自己放纵的情欲而已啊。所以所谓人权啊、平等啊、民主啊，这些字眼好像看上去都是好的，但它都有个前提，是要在上帝所掌管的主权之下的啊，上帝所赋予的这种前提下，这些字眼才是好的。若是人自己来决定的什么是什么，什么是平等，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权利啊，那么罪人自己所主张的这些其实都是污秽的啊。那么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上帝为什么特别在乎婚姻当中的圣洁啊？这是因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婚姻在圣经当中不仅前面啊亚当夏娃啊，他们是组建了第一个家庭啊，一男一女啊，那个彼此合一，更加重要的啊，当保罗他会说，这样的一种婚姻是指向基督与他的什么教会。所以婚姻的圣洁直接是预表的将来教会要单单的归给基督，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他不能做淫妇啊。所以这些实际上都是有些联系的，他不是单单只是啊一个条例啊。好，六章讲到拿细尔人的条例啊，这也是一样的原则啊。我们看到拿细尔人，神单单说你们中间有一些人，如果他们可以许一个特别的愿，就是这个并不强求每个人要许，这只是特别的啊。神如果呼召你，或者你有感动，那你许一个叫拿细尔人的愿，拿细尔就是归给主的意思，那你就要离俗归给耶和华。这时候什么叫离俗呢？你要远离清酒浓酒啊，然后呢凡连葡萄都不能吃啊，无论是鲜的新鲜的还是干葡萄都不能吃的。然后在这个许愿离俗的日子当中呢，你的头发要任由它长，不能用剃头刀来剃头。 在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当中呢，也不能挨近死尸，因为死尸是不洁净的啊。在这一切的第八节说，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所以神实际上说，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如果你们有一群人，你们特别有感动啊，要归耶和华为圣，就是要把自己的完全的生命啊，来献给耶和华啊，做这样的一个奉献，那么你们可以许这样一个叫拿细尔人的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遵守一些拿细尔人的条例，要离俗啊，来归给耶和华啊。当然，这个过程并不一定是终身的，它可能是某一个时期啊。那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个非常著名的拿细尔人啊，就是参孙啊。参孙的父母就把他献给神来作为拿细尔人，所以参孙的头发他就不剃，所以他才会有神所赐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力气。那么为什么要有拿细尔人这样一个条例呢？一样的原则啊，我们要知道上帝就是要透过拿细尔人来告诉整个以色列人民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并不代表只有拿细尔人要分别为圣，而是整个以色列群体他们都是上帝的百姓，是要分别为圣来归给神的啊。只是拿细尔人呢，他们许一个特别的愿啊，神让其实是做一个榜样给到以色列群体他们来看的。但是实际上哪怕这样去行，拿细尔人是不是都遵守了拿细尔人的愿呢？肯定也不是。以色列人是不是都愿意来归给耶和华吗？当然不是，他们不断的在那里犯罪。所以拿细尔人也好，以色列整个百姓也好，将来都有一个完全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唯有他是把自己完完全全归给耶和华为圣的，因为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是永远圣洁的，他是那唯一的完全的圣者，而唯一的义人，所以他的宝血才能赦免人的罪。好，在第六章民数记第六章的最后有一段大祭司的一个祝福啊，就是这段话我们常常都会背啊，要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就是大祭司，要为以色列人这样祝福。祝福的时候呢，都要这样说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怎么样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啊。这里有一些重要的词啊，赐福、保护、赐恩，好像我们都很容易理解，但是在圣经当中，在基督徒看来，或者在整个犹太人，哪怕在旧约看来，上帝赐福给你，保护你，和上帝用他的脸光照你啊，上帝向你扬脸是一致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原来是被上帝所弃绝的罪人，原来上帝没有光照我们，我们是处在我们被已经赶离光明的国度，进到黑暗里面去了。那现在什么叫做赐福呢？就是上帝重新来光照你。什么叫做保护呢？就是上帝向你扬脸。什么叫做赐恩呢？就是上帝赐给你平安啊，是这样的平安从上帝那里来。所以这是大祭司向以色列，向上帝的百姓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就祝福你们啊，神的脸要光照你，神要扬向你扬脸，神要赐你平安，神要祝福你和保护你。但是这样的一种祝福啊，这样的一种祷告，上帝什么时候真正的光照我们呢？啊，当然现在以色列人他们被上帝从出埃及领出来，在旷野当中与神同在啊，将来还要进到上帝的应许之地。但是问题是，上帝是愿意做他们的神，他们不愿意做上帝的百姓，他们不断的悖逆，无论在旷野还是在迦南地啊，所以他们就无法得到上帝的赐福和上帝的保护啊。所以这也是一样，直到有一天耶稣基督他要来，他要成为世界的光，他要成为生命的粮，要由他真正的来光照拣选他自己的百姓啊，要他真正的透过圣灵的同在与我们在一起啊，与我们合一，以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领受上帝从神那里来的平安。所以这里的赐福，这里的赐恩啊，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真正的成就啊。上帝也要借着道成肉身的主啊，来真正的赐福给我们，保护我们，向我们扬脸，赐我们平安。所以现在是亚伦这些大祭司给以色列人祝福，将来就是耶稣基督这至圣的啊，最高的大祭司为他的百姓怎么样祝福，并且不仅是口头上的祝福，还要成就这样的祝福啊。好，感谢神。